Hello，Hello，欢迎来到博士之后，我是阿元，这是一个在台湾生活30多年的土博士，一个人在美国讨生活的生存记录，主要会分享美国带给我的文化冲击，不管是工作上或生活上的，也会分享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跟新闻。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喽。现在是20244月11号，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一下子就到四月了。哇，这个年再过2个月就过一半了耶，真的觉得很夸张啊。然后也不知道今年是不是真的可以顺利的，怎么说呢，在工作上有长足的进步。其实反正以我博后的工作来说，就是看能不能有个好的 data 去发 paper， 或者说看到一个啊这个故事线，就是我想要写的东西，或者我想要做的实验真的是可行的，有一道曙光可以继续往下做的。不知道今年是不是就是在六月来临之前，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就至少在过年过了一半之前，有一点 promising 的东西，有一点觉得自己觉得好像有完成的一些成就出来，感觉才不会觉得啊，今年是不是会白白度过一年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啊，希望不会啦。那最近在纽约这边发生的蛮多我第一次经历的事情，就是上个礼拜五是我第一次在纽约，也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经历过地震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就地震对台湾人来说就是还蛮稀松平常的嘛，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不要提这种就是921那种超级大的地震，一般来说那种可能 maybe 4到5级这种地震其实不算很少见嘛，就是你一年可能也会经历过一两次嘛，在台湾生活的时候。所以地震来说我觉得身为一个台湾人并不算是陌生的事情。可是我在国外，当然啊，是说我在国外生活大部分以前出国都是为了开会嘛，那开会顶多待2个礼拜左右，所以你要在2个礼拜然后在那个国家就遇到地震，那你真的是天选之人才有这个办法嘛。可是之前我来美国，就是16年那个时候有来纽约这边交换了差不多2年半，那2年半我完全就是没有经历过地震。然后印象中就是以前也没有在新闻听到说什么纽约这边会有地震啊，所以一直不觉得哦住在这里会遭遇到地震什么。但是上礼拜就是在礼拜五的早上10点多的时候，就是坐在座位上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诶有一股摇晃感的出现，想说诶是地震吗？是我的错觉吗？是地震吗？就是啊，这是什么样？但是其实跟我在台湾感受到的那种地震又不太一样。我的印象在台湾感受到的地震那个摇摆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可能来回就左，假设是左右这样摇摆好了，那左右摇摆的幅度是比较大又比较缓的。可是我在这边那个摇摆的幅度没有那么大，而且感觉不太像是左右摇摆，比较像是上下那种震动，就是有像你坐在一个按摩椅上，然后你开震动模式嘛，就是有一种上下的那种微微的震动，那比较像是那种震动，然后幅度很小但是频率比较高，所以就会觉得说诶这个跟我在台湾感受过的地震蛮不一样的，是真的吗？那时候心里想说诶是真的吗？又不太像，然后反正就没有真的去讨论，因为同事也没有讨论那样子我觉得大家也不觉得是地震嘛，大家真的太没有防灾意识了吧。我觉得因为像台湾至少在我小时候，国小时候都会有所谓的地震的演习嘛，就是如果地震来你可能要做什么动作，可能当时学的跟现在宣导的可能是已经不一样啦，就当时会宣导说什么要躲在墙角啊之类的，然后什么要去关瓦斯啊什么的。但是我记得现在躲在墙角这件事已经，就什么黄金三角的概念已经不行了，就是现在就说要直接赶快躲到桌底下。那去关瓦斯什么这件事，就是如果有时间再去关嘛，对吧。然后以前还有说什么为了避免门变形你到时候出不去，所以记得要把门打开。但现在好像也不提倡这件事情了，就是说因为假设地震来了，那 你要硬要去把门打开，这个移动的过程中你可能很容易受伤。所以如果真的地震来了，真的就直接赶快躲在安全的地方，有墙角什么子，不是墙角，就是桌子，坚固的桌子底下，可能就是比较好的选择。不要什么哦去把门打开什么之类的。那、你万一移动过程中被一本词典砸到头什么之类的，或花瓶之类的，那就得不偿失了嘛。所以就是有一些观念已经改变了是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还蛮常有这样子地震的演习在做嘛。但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有没有，可是我是觉得好像当时感受到那个震动的时候，大家没什么反应。我觉得大家都很陌生了啊，那个震动对我这个台湾人来说，其实也是蛮陌生。就我刚刚讲的，其实跟台湾的地震模式很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哦，到底是不是这样？那可是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就现在想起来大概10秒左右，我这边就纽约这边就没什么感觉了，所以就觉得，幻觉吗？是我手机震动开太强吗？还是怎么样？可是我又看到旁边的水有在晃动，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地震吧。反正就一直在这种怀疑自我的历程中度过。然后9点多发生的地震，然后10点多的时候学校就应该是，是9点多还是10点多地震？现在有点记不太清楚。但反正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学校那边就寄一封信来说，哦，就是 New Jersey 那边发生地震，然后所以刚刚大家感受到震动，其实地震，然后大家要小心啊，干嘛？点点点。那 New Jersey 其实是在纽约的纽约市来说是在西南方，算西南方吗？也不算西南方啦，就是在纽约的西方。可是发生的震央是在纽约的西南方那边，所以是从那边传过来的。那我想说，哦，好，就没什么大不了。那感觉起来大家也没有，我不知道是有点陌生还是怎样，其实大家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是了。那后来下午接近晚上的时候，又来了一次余震。那其实也跟早上的差不多大，那但模式也是蛮像，就是那种快速的上下震动，就也不是像台湾那种，或者是我以前在台湾经历过那种这样子激烈的左右摇晃，所以就想哦又来一次，那持续个3-5秒就结束了，所以是没有到害怕，可是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这好像是纽约近快100年来最大的地震。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说什么，这也到地震这种话，我不知道讲这个话，但是就是觉得说，我的想法就是，好新奇啊，就真的很不一样，就是觉得，因为本来其实虽然知道说地震有分纵坡跟横纵向坡跟横向坡嘛，可是我的印象中纵向坡跟横向坡是会就是来的时间点不就是一个地震都会产生这两个坡，但是来的时间点会不一样，就是你会先感受到其中一个方向，然后接下来会再感受到另外一个方向。但是说真的，我在台湾，我个人是没有区分过就是这两种坡啦，就是对，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感受就是剧烈的左右摇晃这样子。那在这里我真的就感受到，哦，这种上下震动坡，就觉得，哦，真的好不一样。而且然后那时候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就是这世界怎么了吗？就是因为我记得在纽约，就是上礼拜五地震前才过没多久时间，台湾就有发生地震嘛，就是在纽约地震前台湾就有发生一个地震。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才看，就是看到台湾新闻嘛，就是其实还蛮严重的嘛，就是东部那边有很大的地震，然后花莲其实也蛮那个灾况也蛮惨重的，所以就那时候就想说，哦，现在是怎么回事？全世界都在地震吗？那后来想想是说，本来心想说是世界末日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后来想说，好像也不是啊，因为其实说真的，全世界地震蛮多的，只是有大部分可能发生在没有人的地方，所以就没有人，就除了科学家会记录到，然后会做研究之外，那没有人的地方发生地震就不会上新闻嘛，那你大家就不会知道，或者是在一些例如，如果是土耳其的地震，如果没有什么严重的灾害的话，台湾那边也不会爆嘛，所以全世界每天都发生很多地震啊，所以只是刚好那个礼拜都发生在我比较熟悉的地方，一个是我住的地方，一个是我以前住的地方，所以心里就觉得这是什么回事？难道是我带赛吗？ 应该不是吧，不知道。但就还蛮新奇的，想说居然在纽约遇到地震，真特别。然后这礼拜呢是这礼拜一的时候是日全食，我不知道台湾新闻有没有报。然后这个是应该是美国下次要再遇到日全食，好像要到2050年嘛，对啊，还要再等20几年。所以这大概是最这个礼拜纽约最疯狂的一件事吗？其实我上个礼拜就知道，因为学校有记性，学校记性说会有那个日全，纽约市这边是看不到了，但是可以看到日偏食，而且覆盖率就是太阳被遮盖的面积大概有 90%， 所以其实也蛮高的。那我有一些朋友好像就跑到，像我同事他就跑到佛蒙特州，因为日全食就是你要看到日全食，它是有个特定的区域嘛，就是你要在太阳真的会被完整的被影子挡住的那个区域里面才会看到日全食嘛，你才看到整个太阳的中间被影子挡住，然后只留下外面的那个像火焰一般的周边，这样你要在特定的地区才看得到。那离纽约比较近的地方好像就是 Vermont， 就是佛蒙特州。其实我以前之前交换学生结束之前有去 Vermont 度假，那时候想说我来纽约2年半当交换学生，拼命在工作，一直在那边做实验，做得要死要活的，就是感觉来纽约，觉得来美国有点废啊，就是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唯一看到的东西大概就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吧之类的，就觉得太浪费钱了，就是浪费这一次来的经验。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应该还是要找个地方去一下。然后后来我来了2年半嘛，然后剩下的一个月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找一个地方去出去玩，就是就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例如去费城啊，然后或是去大西洋城这种当日可以来回的，就我都不会住那边，就是当日可以来回的去稍微玩一下。那就是可能要坐4个小时的火车或是客运的那种，但那时候其实我很讨厌坐车，但是那时候就是心里就是一股那种要稍微玩一下，要不然实在太浪费了的那种信念支撑着我坐车过去玩。那其实还不错啊，真的就看到还蛮多也不是说蛮多不一样的啊，但是就是跟纽约不一样的风景，我觉得还蛮不错。那到了就是交换学生结束的那一周，就其实我还是可以留在美国，就是签证结束我还是可以再留30天左右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正就是还可以再留一段时间，不需要马上离开美国。那我心里就想说稍微玩一下好了，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玩一下，所以我就是规划了2个礼拜的美国 New England 地区的旅行，然后再加上佛蒙特州。那反正就是 New England， 就是你到 Boston 再往东北走，就是缅因那区，就是 New England。反正就是简单说，就是从纽约一路往东北玩上去，然后最后再回到 Boston， 然后再坐7个小时的客运从 Boston 坐到 Vermont。然后最后从 Vermont 的时候是直接坐飞机回纽约，然后拿行李坐飞机回台湾这样子。对，所以反正我就去 Vermont 待了差不多1个礼拜，每天就是坐在五大湖区旁边吃冰淇淋这样，超级废。对，但是 Vermont 还不错啊，我觉得大家还蛮值得去玩的，因为它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冰淇淋品牌 Ben & Jerry 的总公司的地方。因为 Vermont 其实反正它牛奶很有名啦，所以就拿来做冰淇淋也是很有名的。那当地蛮有名的其中的特产也是他们的双淇淋，就是 soft serve， 就是他们就说跟 ice cream 不一样，就是他们的奶含量更高这样，所以它叫 soft serve 之类的。Anyway， 扯远，反正就是我那个同事他就跟他男朋友跑去 Vermont 要看这次的日全食，但听说他们卡在路上，因为你知道真的好像是全美疯狂的一件事吗？就是因为就毕竟下一次的日食还要再等25年嘛，所以这一次就真的蛮多人想要去看的。那特别是 Vermont 就是又离纽约很近，就是我们这种大城市的地方，大家就觉得好不容易，就是你不用跑到真的很中西部就是跑很远嘛。而 Vermont 你开个车或者坐个飞机，就还算是可以轻松到的地方啊，就不会说是非常远，所以 就很多人去，我看到好像很多人要去 Vermont 看，我也不太懂，可能顺便在 Vermont 玩吧。就像我说，我觉得那边风景是真的，因为它就在五大湖区旁边，那你可以，它我还有坐游湖的船，所以你其实也可以坐去那边玩一玩五大湖区啊，然后去旁边的冰淇淋工厂啊、巧克力工厂啊，然后每天吃冰淇淋啊，然后你想要游泳就在五大湖区游泳什么的，当地人好像也都会这么做，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其实我也蛮喜欢的。那我想他们也是想说顺便去玩，然后又可以参与这样盛会吧，但就超多人去，反正他们就塞在路上，所以他们日食好像是塞在路上看的吧，我就觉得好哦，有点惨。那学校这边呢，他上个礼拜其实就寄一封信，就说礼拜一会有日全食，大概几点到几点，那反正就说他们会开启那个另外一栋大楼有个露台的地方，那个露台其实冬天都不会开启，就是它会在夏天的时候打开，就是我不知道什么，这边就是欧美人很喜欢在户外吃饭的感觉，就是如果来欧美去就是经过路上的餐厅的话，你其实看到蛮多人会选择坐在外面的座位，但亚洲人好像比较不会，至少我的就是我从台湾来的朋友啊，还有一些来这里工作念书的亚洲人，好像选座位的时候就是觉得刚坐外面啊，晒什么太阳的那种感觉，就是会选择坐室内，那当然是说如果室内没座位就当然可以选坐外面啊，但是如果有的选，几乎我知道的台湾人都会选室内吧。但 anyway， 反正就是那个露台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会打开，就让大家去外面吃饭。那这次的活动，他说他们会开放那个露台，让大家可以在那边观测日食，就是观赏日食这样。那大家都知道，观赏日食其实是不要直接去看它嘛，应该大家都知道啊，这应该是常识吧，就是不要像伽利略一样啊，直接直视太阳，你会瞎掉啊，跟他一样。对吧，所以你就是要准备一些所谓的 solar sunglass 嘛，就是反正就观察日食用的一个眼镜啊，就是很便宜的眼镜，它就是一个纸做的眼镜，然后在镜片那个位置呢，它应该是用一个非常减光效果非常强的一个偏光镜之类的，或是深色的纸透玻璃纸之类的，去反正你要挡住阳光很强的光嘛，那你才能看着太阳，你才能观察到太阳被遮住的样子。那我就知道礼拜一那边开放嘛，其实我就想说哦，礼拜一下午就去看日食啊，错过这次还要再等25年，当然要去看一下啦。但是我就怎么样都买不到那个 solar glasses， 就是我知道 Amazon 有卖，可是我就想说来得及吗？因为学校是礼拜五发那封信嘛，那我也是想说礼拜五，其实我之前就有这想买，就是但就太忙就忘记了，但是学校发了那封信之后就提醒我说啊要买这个东西。那我知道 Amazon 上有卖，因为日食这件事很火嘛，从 Amazon 就一直打这个广告。可我心里想说，因为礼拜一就是日食啊，那我现在礼拜五订，我礼拜一拿得到吗？拿不到那不是个废物吗？就是超级浪费钱嘛。所以我想说那礼拜六，因为我刚好其实上礼拜四是我类 meeting 结束啊，所以我礼拜六就订了一个有趣的餐厅，想说啊 ，let me 听完去吃个有趣的东西。那反正就是一家拉面店是，美国人开的，然后是以前奥巴马米歇尔奥巴马的化妆师开的拉面店。反正好像是在疫情期间，他也有可能就失业了吧，就是毕竟米歇尔奥巴马就没那么多演讲之类的吧。然后毕竟也从第一夫人退下来。Anyway， 他是在疫情期间他募了资去开了这家拉面店。那他的概念就是结合日式拉面跟美国早餐，就是牛排 steak and egg， 就是牛排跟蛋，还有 bacon and egg， 所以它的拉面酱油拉面上面可以放牛排，然后放蛋炒蛋，然后或者是培根，然后也可以加熏鲑鱼，反正就是你 bagel 里面会加的东西，或者你美式早餐里面会加的东西，它可以放在那个拉面上。反正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会去那家店，主要是之前反正有一次我去中国城剪头发的时候，然后回来路上经过，然后想说哦，拉面店进去吃吃看。然后但是它没有座位，它是全预约制的。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会提起你的好奇心嘛？就觉得哎呀，全预约制的， 是不是很强啊？就是就算很多店是要预约，没错，可是我只有一个人，因为通常一个人真的很容易等到临时的座位，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座位哦，那你就可以塞进去去吃。那他就说哦，没有办法，因为就是座位都约满了。然后就觉得真的假的？好哦，那我就来预约看看。所以反正我就预约了我类命听完的那一周的礼拜六去吃。那而且只剩晚餐时段，就是最后一个时段。那我觉得哦，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当然，这里可以稍微说一下我吃的感觉，我就觉得不奇怪，因为就是酱油拉面配美式早餐，你可能感觉很怪，但其实还 OK 啦，没有很怪。但是就你要说很好吃吗？我个人觉得一风堂比较好吃，说真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尝鲜，如果你已经吃超多拉面的话，那你可以去尝个鲜。但是如果你没有吃过很多拉面，然后你想要吃到跟日本一样的那种拉面，或在台湾吃到的那种口味的话，我就觉得哦，选择别家店好了。对，好 ，Anyway， 反正我就是有要去市中心一趟的计划嘛，就想说，好，那我下午就去市中心到处找看，总会买得到吧？那我就去超多那种杂货百货公司，就是那种 Target 啊，然后 CVS 啊，然后 Red Ed， 就药局类，或是超市啊，或是 Target 应该比较像百货这样子杂货店这样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日全食这么红，应该这种店就这种就是季节性商品嘛，就是当季当红的商品，你不进个货来卖一下吗？台湾不都这样吗？如果台湾现在是日食的季节，你在路边就看到很多路边摊都会卖这个日食的观测眼镜吧。那我就觉得说应该找得到吧，就靠北真的找不到，超烦的，然后找了一个下午都找不到。那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就有点惨，就是我就是没有那样比较专业一点的观测眼镜、啊、那我就戴着我太阳眼镜，然后还有实验室还是有一个，因为我们做一些跟雷射有关的东西需要保护眼睛嘛，所以我就拿那个保护眼睛的 goggle 护目镜就是拿过去。那当然用那个还是因为毕竟还是没那么强力，所以还是很难用那个直接看到太阳，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小时候在台湾有经历过一次日食，可是我后来查就是新闻的时候我没有查到那一次日食的新闻，所以我想说难道是我梦里看到日食吗？但是我记得我那个小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就是也没有那个观测的眼镜嘛，也不知道去哪里买，但是又很想看。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查到的方法是说就用针孔成像，就是你拿一张纸，可能用绣花针啊，就是你缝衣服的针戳一个小小的洞，然后你用那个针就那个针孔就对着太阳，然后让它投影到地面上，那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太阳的亮光在底上。那在平常的时候呢，因为就太阳还没有被遮住的时候，那你投出来的亮光会是一个圆点，但日食开始之后那个亮光就会开始慢慢被东西遮住，可能就最后就会变成月牙状啊。反正就是一个针孔成像的一个观测日食的方法，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古老的观测太阳的方法，因为远古的天文学家也不想瞎掉嘛。对，好，那我就根据这个原理做了一个观测盒，就是我不是直接拿一张纸戳一个洞啊，就是有点 low， 没有，我就做了一个观测盒啦，就是基本上就是拿一个纸盒，然后在其中一边戳了一个针孔，那我在针孔的同一侧开了一个观测窗，所以你从眼睛看进去，那个太阳投射过来的那个影像呢，会在纸箱的底部，那你从那个观测窗看进去，你就会看到太阳那个圆点，那日食开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慢慢变成月牙状，好，就其实蛮清楚的，超清楚的，就。那我途中还有跟旁边的人借一下他们的眼镜，因为我想说欸，会不会是我戳的洞的形状，其实我看到是戳洞的形状，不是真正的太阳形状，但我就跟旁边的人借用了一下他们的太阳眼镜去看，就发现哦，其实是一样，就没有差很多啊，只是说挂在天上的可能看起来比较有震撼感嘛，就比较神奇嘛，挂在天上。可是说真的，因为你戴那个眼镜，其实基本上你也只能看到太阳这么亮的东西，旁边云啊什么天空啊什么都是一片漆黑，所以基本上跟你在就跟我在那个日食的观测箱里面看到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旁边都是黑的嘛，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对吧？觉得蛮神奇的地方是说，那当然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看到日食啊。那第一次看到日食就是我台湾小时候，虽然现在觉得那个到底是不是梦境啊，因为我真的查不到相关的资讯，但是 不管我那时候学到说用针孔成像观测这件事情是真的，那的确也在这里用到。那后来我发现说，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不知道可以用针孔成像这件事去观测，就觉得我以为这个是，我不能说这个是尝试，可是我想说大家都算是科学家嘛，就是我们小时候一定都对自然科学其实都还蛮感兴趣的啊，所以这个应该大家都多多少少会知道吧，就心里是这么想的啊。但没想到大家都对我那个箱子就是还蛮，就我同事对我那箱子就还蛮感兴趣，说那是什么，不是那个希腊同事那时候在 Vermont，然后就我们那一层楼还有其他人嘛，就是那个是什么东西之类的。我说可以这样看啊，然后说真的，我说你好聪明哦，我怎么知道的？我想说这小时候学的，小时候自然老师教的吧，还是什么新闻教的之类的，对吧？我想说大家都不知道，但我发现大家都买得到那个，都买得到观测太阳人的眼镜，我就觉得虽然大家不知道，但是他们有更好的工具，所以不用知道吧。对，那就还蛮有趣的吗？就是因为小时候在观测这个日食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就在自己家里的阳台嘛，所以其实我不记得我姐有跟我在旁边一起看吗？好像也没有，就反正顶多就只有我家人在我旁边嘛，就是三四个人这样子。那这次大概就是几十个人，大家全部挤在阳台，挤在露台上面看太阳，然后真的有一种好像在开日食 party 的感觉，就是心里想说，真的不是，真会是一群科学宅吗？一群科学家，大家都会对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很感兴趣，然后大家真的就还蛮兴奋，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讲，amazing， 哇哦，哇，真的变成月牙状了，这样子之类，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就是也是第一次的体验。那后来想想是说，其实不止这两个，就这两个是最近遇到的第一次的初体验，但是来到美国其实还蛮多初体验的。所以然后仔细想了一下，有一件事情也是我最近突然惊觉到，原来美国人很重视这个，就是或者是说欧美国家的人很重视这件事啊，那就是智慧财产权。怎么说呢，主要是说其实这比较是在我做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感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是做神经科学的嘛，那我工作主要是会记录一些某个行为里面的神经的讯号，然后我们要做一些分析嘛，那分析完之后我们要做一些统计的图，因为我们要发表 paper， 我们就要做统计的图。那中间就会运用到一些软体啊，那我们其中最常用到的是科学计算软体叫做 MATLAB， 那反正没听过没关系，反正就是你有需要才会用到。那 MATLAB 它是一个商用，它是专业软体，是一个科学计算软体，然后它是一个付费软体，就是要花钱的。那基本上我们实验室它就是跟学校会买 license， 就是买它的使用执照，那就是每一年都要付钱，然后你才可以在使用在自己的电脑上，就是实验室的电脑上使用。可是呢就其实不便宜啦，说真的。然后你有几台电脑，就是它就是不可能说你买一个 license 就给全部的电脑用嘛，它就是会有一些限制啊，例如一个 license 可能只能给两台电脑用，就类似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实验室有四台电脑用，那你就要买两份 license， 就类似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现在很多人做这种统计图会用所谓的 Prism， 就是 GraphPad 出的一个软体叫 Prism， 那它其实有点像 Excel， 只是它直接出来的图就还蛮好看的，就不用像 Excel 你可能要调非常多的设定都还不是很好看。所以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都蛮多人就开始用 Prism 了，因为它直接出来的图就很不错。其实就跟前阵子，也不是前阵子，就最近嘛，最近富士不是出了新相机嘛，可是有些现在就觉得富士的对焦也没有很好，操作也没有很好，那为什么大家蛮多人喜欢用富士的？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富士在台湾炒得快跟莱卡一样贵了，我觉得哇也太扯了吧。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富士它直接它不用拍 RAW 档，就是你当然也可以拍 RAW 档，就是相机最原始的档案去做调色，可是呢富士它自己它的一些底片模式直接出来的图就很漂亮，你就直接拍 JPEG 的模式就好，你不用再做过多调整就已经非常漂亮。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超多人喜欢买富士那一台相机，什么 X160 嘛，第六代台我不知道，台湾像大缺货嘛，然后之前第五代就已经大缺货，现在第六代也大缺货。 哦，美国现在是要用抽签才能买，我就不懂，这么 popular 的啊。话又说回来，那 Prism 这个付费软体其实也是，就是你把资料放进去之后，就是放在例如你有 A、B 两组要做比较嘛，那它就是有，它就像 Excel 有两个 column 就两个栏，然后你就把它资料放进去，那它后面就会自动生成你要的那种，例如条状图啊，或是圆饼图也好，就各式各样的图，它就会可以生成出来，然后它的预设设定其实就还蛮不错看，那也不用再做过多的调整，所以就蛮多人就开始使用它嘛，而且它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统计，连统计软体都省下来，所以就还蛮不错的。那在台湾就是这是一个风潮啦，就比较好用嘛，所以大家就会用。那 MATLAB 就是我们做神经序号分析蛮多人用这个嘛，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软体的话，你就比较容易找到别人是怎么去使用，就是他写的一些 script， 就是拿来分析讯号用的一些程式，就别人有写好的嘛，那很多人都会分享，我就是这个科学研究这个社群的人的美好他们就是你蛮容易找到的啊，就或者说论文就是要就是 paper 会要求你要公开啊，所以有些人就会分享说他们怎么分析的，那你就会看到说啊，他分析的这个方法是我需要的，那你就拿过来用嘛可是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用的不是 MATLAB， 那你就没有办法拿来用嘛，对吧？可是问题是说在美国这边 MATLAB 实验室会出钱买，就是实验室会出钱买没错，可是然后 Prism 实验室其实也出钱买，就是我们有买两个 license 嘛，对，所以就这些都实验室会出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听起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是我来到这里才第一次遇到，就是原来有人会帮忙出钱买这个啊在台湾就这真的是说有哪个实验室是自己花钱买 MATLAB 跟 Prism 的呢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怀疑啊但理论上这是 PI 要解决的事情吗？就是这个是一个实验室要用到的工具，那当然就是要花钱买嘛，你总不能说你叫你的研究生说去分析一下神经讯号，但是你不给他任何东西吧，叫他自己解决嘛，就不合理嘛。可是会觉得是说这个好像是，我不知道要把它归类是台湾文化还是亚洲文化，就是因为其实不止学术界是这样嘛，因为其实我也很常听到设计师他们需要自备工具，就是说如果你是自己在家里开就是自己接案的那种 SOHO 的设计师，那你自己准备电脑，自己准备 Adobe 这些设计的软体，我觉得合理，因为你就是自己接案的，你就自己是个工作室嘛，你当然要准备这些东西。可是那种 in-house 所谓就是在公司行号里面工作的设计师，其实还蛮常听到说东西要自己准备，就是你要跑得动图的，例如是做 3D 设计好了，或者平面设计也可以，你加一些特效，你的电脑就是要还不错嘛，你才有办法跑得动，你才能看得出来这个图渲染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你才能看得到最终成型是什么样。那你要做影片剪辑也是啊，那你用一些包括达文西或是 Adobe 它的 Premiere 或是 Mac 的 Final Cut 这些软体，如果你拍的素材现在大家都讲 4K 什么 Full HD 1080这样子，那你剪这些东西，如果你剪个 4K 的东西然后剪个十几分钟，电脑一定要还不错才有办法剪啊，要不然你加个特效怎么就卡得要死，对吧？可是其实我听到蛮多的就是说这种电脑啊，你是设计师你应该要有这个电脑啊，那你应该有 Premiere吧，就是这种工具是你是 in-house 的设计师，就是你被人家聘用，被公司行号聘用设计师是要自己准备的，就特别是一些比较小的设计公司吗就我听到的状况就是他们预设你应该有这些工具，其实这个真的我觉得这概念其实有点怪啊，就是你找人家来上班，但是你不准备东西给人家，人家要先花个 maybe 快10万块的东西去准备好，就why 就超怪的。对，那大公司就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至少我知道的状况是这样，就是大公司还是比较愿意帮你花钱买你的电脑或是付钱用那些软体，那可能财务那边会靠北说为什么大家行政都只要用2万块左右的商务电脑，你那边设计部门要用到10万块的电脑，就可能会这样靠北，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还可能最终还是可能可以申请得到嘛，那不像小公司可能就是要你自行吸收这些成本。那你回推到学术界，就是你从人力的规模去看，你觉得学校的实验室 会是属于大公司的有几间呢？超级少。就是一个实验室，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除掉老板本身之外，十个人就算不错了。就是能达到十个人的实验室，其实并没有到非常多。那以这个规模来说，你会觉得哦，这个实验室还不错大。可是以公司营运的规模来说，你会觉得这实验室很大吗？就是还好嘛。那再加上，毕竟所有的教授都不是学管理出身的嘛。对，那所以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去做这件事。那在要求不管是在那边工作的研究人员或是学生的时候，他如果他自己本身又不是这样的专业，例如他不是做讯号分析的专业好了，那他可能就不会想到说哦要去买那个软体，或者是他知道但他不说。就他并不会说哦那我们来添购这样的软体好了，对吧？那你或者是说，那他会说，哎，好像谁谁谁可以分析做得出来，那你去跟他学一下，然后说，哎，哦。那发现人家是用 MATLAB， 可是他也没有说哦，好，那就这样分析啊，他没有意识到说要买这件事。其实在这个状况在台湾真的是超常见的。我不知道有几，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有几家实验室是会有自己的 MATLAB 可以使用。那台大还不错的一点是说，其实你可以用暨中的那个叫什么共同软体嘛，就是它MATLAB 它并不是一个。你可以直接从计算机中心，就学校的计算机中心下载使用软体，可是他们把它放到云端，所以你可以登入那个云端空间去使用。那只是说因为 MATLAB 他们毕竟是一家公司要赚钱嘛，他不是说 OK 你跟我买了一个这个 license， 那你就可以无限制给全校三万多个人使用，他并不是那样，他就是有一定的使用人数的限制嘛，对啊。那而且也不是最新的版本，就是学校的 MATLAB 也不是最新版，那万一你看到的function是最新的版本的 MATLAB才能用，那你就 GG 了。就是你要自己改。就我觉得在这种种原因之下呢，就是你想要用学校的 MATLAB 提供去跑也可以，但这个非常烂，那你就非常难跑。那大家就受不了的人可能就会要么就自己花钱买，要么就找一些比较不能说的管道。对，去用。那这个其实我来到美国之后真的觉得这个在台湾没有太多人在意这件事情，但到美国之后我发现大家非常在意这件事情，就是不要用这种不明来源管道的软体。就是大家就还是会尽量买正版的东西，对，就是我们就付钱用，就有点像是学校，也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是故意说哦我要去搞盗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变成是说因为你也不知道有什么管道可以买。对啊，就是可能那个我不能说那是小钱，就是 MATLAB 啊或者 Prism 这种付费软体，它不能说是小钱。可是以一个实验室来说，你要搞到一个公用的来说并不算太大，毕竟你有研究经费嘛，你还是可以买，而且你也不一定要买那种每年付费的制度，其实你是可以选择买断的版本嘛，所以就是一个长久的投资。特别是像Prism 这件事，它也是订阅制的，可是你不一定要用订阅啊，因为订阅制只是说它可以一直更新，可能会加一些新的统计方法进来或是新的图。可是如果说你的图你可能就只画 bar 图啊，或是点点图或是圆饼图这样子的话，你不需要很 fancy 的功能，其实你买断就够了。那相较起来这样子你用个十年，我不要用到说十年，用个五年一定有那个功能，一定都是还是够用的。其实是一个还算划算的投资，但有多少台湾的 PI 会主动说，那我们就买一个放在实验室呢？我是没听过啦。但到了这边感觉就是个标配，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也不是我叫我老板买的，就我来的时候我的同事就跟我说哦，如果你要用 Prism 的话我们的工作站的电脑里面就有安装 Prism 跟 MATLAB， 就是你可以直接去用。那我自己桌上的电脑其实也有安排，也有安装一个正版的 MATLAB， 反正就是他会说哦，我们已经有订购了 license， 就是使用执照，所以你去这个地方下载，然后就可以安装到你的电脑里面，然后就可以好好的使用这样子。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哦哇哦，就是说真的啊，如果有正版的可以用，谁要去用盗版，对吧？就是可以好好用那就用啊。然后这样就是你也不是要我付钱嘛，就是为什么是我要付出这个成本，就也会你个人也会觉得不合理嘛。就是这个是最后出去的 paper 都会认为是这个实验室的产出啊，那实验室付这个研究成本不是很合理吧？你都付钱买老鼠的食物买仪器，那买研究软体这是还蛮合理的一件事嘛。但是到了这边才发现说哦，真的还蛮不能说蛮重视这边 城市，而是说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血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对，所以就还蛮让我惊讶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人觉得说，我去发明一些东西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不只是 credit 而已，就不止别人在那边感谢你而已，而是你做了一些改善之后，你是真的可以赚到钱的吗？我觉得可以拿到实质上的利益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吃饭嘛，你不知道你什么都靠热情配这样，或是靠别人的哦，我很尊敬你这种鸟，就是用嘴巴讲又完全不花成本的东西，就是没意义啊！就是我要那个干嘛？我要吃饭啊！就是给我点实质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有，如果已经把重视智慧财产权真的是融入到血液里，就这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之后，大家才会愿意真的在科技或是在科学的发展上努力去做，你就不用担心说哦，你做出来一个，例如你做出一个技术的研发，然后就会被人家盗版。就是你想要卖，你花了很多经费去研发，但是马上被人家盗版，然后觉得这是傻笑，就是太没意义了吧？对啊，那我干嘛还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吧？所以会觉得说，可能这也是美国科学发展还不错的其中一个，不能说绝对因素啊，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的因子的一部分。那好，接下来想要分享的是跟科学比较相关的事情，是最近的一篇 paper， 是4月8号发展在 Nature Mesa 的一篇 paper， 叫做 Spiking Sorting with Kilo Salt Four。 那 Spike Sorting 这件事情呢，就是其实就跟我的老本行有关系啊，就我是做行为的嘛，然后中间会记录神经讯号嘛。那神经讯号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叫做 spike。简单的说，它就是神经在活动的时候，它是属于一个简单来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全有全无律，就神经 firing 的时候是一个全有全无律，就是它神经的活化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它就会打出一个 action potential， 就是一个电位，然后才会把这个讯号传递出去，然后就传到 maybe 下一个神经元这样子。那这个跳起来的 action potential 我们就会叫它一个 spike， 一个突起。对，所以说计算 spike 这件事情会是当作神经活性的一个指标，所以要如何好好计算Spike 是很重要的。那问题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困难点是，我们在记录，像我刚刚讲，我们在一个跑来跑去的小老鼠身上插了一个电极，然后记录电生理讯号。那我们要在这个电生理讯号里面找出这个 spike， 这件事情并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就电是会传导的，它会跑来跑去的，所以当你插了电极到了脑袋中的时候，它接受到的电讯号并不是说什么某一个细胞、某一个神经细胞的电讯号而已，它是这个范围里面所有的神经元的讯号， maybe 还不止神经元，可能会有什么星状胶细胞的讯号它也收得到，就是是很多讯号的。那你要怎么找出说哦，这一群 spike， 就是这一群跳动的 action potential 是属于同一个神经元发出来的，那那一群 spike 是属于另外一群神经元，就是你要能够区分开来嘛，那我才能够去分析说哪些神经元的活动是跟他现在做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嘛。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但是又很难做得到。那所以反正就有很多人就要想办法去好好做这件事。那这件事就叫 spike sorting， sorting 就是分类的意思嘛，就是好好把 spike 分出来说，哦，这群 spike 是 A 神经元，这群 spike 是 B 神经元。那当初我会来美国交换，其实也是主要是来学这个技术，说怎么分析神经讯号。那当时我们用的就是Kilo Salt 第一版的更前一版，不叫 Kilo Salt，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就是更前一版的，然后是在 MATLAB 上用的。所以反正这个软体它已经，这个不能算软体，这个帮忙做 Spike Sorting 的这个演算法，它其实已经发展了很久了。那时候16年的时候，反正我们就是记录完神经讯号之后，那我们就是把它丢到 MATLAB 里面，然后其实它也不是纯粹 MATLAB， 它就是 MATLAB， 它会再叫出这个 C 语言写的一个程式，然后反正它就会再把它丢进去做所谓的 clustering， 就是聚集化，去看说哦哪一些 spike 的样子比较相近，然后它就会把它聚集在一起说哦这是同一个长得很像的 spike， 那我们就会觉得因为长得很像嘛，那就很有可能是 同一个神经元发出来的讯号。那反正他就根据这样的方法，就去可以把 spike 去做分类。哦，这边都长得很像 A， 这边都长得很像 B， 这个都长得很像 C， 就我们就把它分成好几个。那我们通常一次可以大概记录个，好的话可以记录到十几个吧，就是在同一个脑区。那演化到现在，就是当年它是忘记叫什么，然后后来变成 kilosalt， 就第一代、第二代，然后最后现在变成了第四代，最近才出来。那就是它就越来越进化了，就是越来越好用吗？越来越精确。那里面就是它在这个的演化过程，其实有两个点是我比较想要拿出来讲的。就第一个点是说，其实在 kilosalt 2.5 代之前呢，它都是在 MATLAB 这个付费软体上，就我刚刚提到那个付费软体上面去做研发的平台的。那我觉得用 MATLAB 做研发平台其实没有错误啊，就是说因为它就是科学计算软体啊，它在矩阵运算方面有它的优势，就是它可以算得很快这样子。所以当你在做这些科学运算的时候，使用 MATLAB 就是你电脑花的时间不会太久啊，对啊。但后来 2.5 代之后，它就把这件事情 shift 到 Python 这个软体上面。那 Python 这个软体它是一个开源软体，就是它是免费的。那当然开源软体跟免费，就是免费软体这个概念上可能有些些许不同，但反 anyway 你是不用花到钱，你就可以下载到 Python 这个软体去使用的。那你也可以在 Python 上面就开始使用 kilosalt 这个演算法的东西，或这个 package 这个工具去帮忙做 spike sorting 这件事。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不能说很惊讶，而是说觉得哇天哪，大神你们实在太佛心了。我那时候看到 2.5 代他们 shift 到就是 switch 到 Python 这个平台的时候，我心里是这样想，就是说哦，我终于不用再用MATLAB， 就是要花钱。就是如果我以后自己假设在自己开实验室好了，那我还会是就是我就不希望我实验室要用一堆盗版的东西嘛。就是那我就觉得说就是还是要花钱啊，就是要买MATLAB 啊，就是还是让大家好好用嘛。但是你知道研究经费真的是就是大家的钱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嘛，大家也都是辛辛苦苦写 grant 拿来，就是觉得啊要花在这边就能省则省啊，不是说不舍的话，而是说能省则省啊，就该花当然还是要花，但是如果可以不花那但是那当然还是不要花咯。对啊，可是当他们 shift 到 Python 的时候，因为他们有公布了这个软体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有 Python， 那你就可以用他们的 kilosalt 这个工具去帮忙做 spike sorting 这件事情，就是整套下来就是免费的，然后觉得啊、哦、太棒了，太完美了。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说比较惊讶的一点啦，就是因为他后来 kilosalt 的改进呢都是针对所谓的 high density 的 recoding， 因为以前我做这种神经讯号的 recode 呢，可能在一个脑区插个12根电极就蛮多了，当然还要看脑区的大小啦，就是那个位置的大小，可是12根电极其实我就觉得蛮多。那12根你就是运气好你应该可以记到12颗 neuron， 就是反正根据数学公式来说，你12根你记到12颗会是比较可信的、啊、如果你记超过12颗那个就可能其中几颗是重复的。对，好，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一次记十几颗我就觉得哦已经很厉害了，那其实也算够用。但后来你知道技术的研发就是这么的快速，现在已经有人可以一次记到上千颗，那台湾也蛮多人在研究所谓的 high density recoding 这件事。那反正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次记好几千颗啊，或就应该都是几百颗起跳，那也可以记到几千颗。那当你记到几千颗的时候，以前的 spike sorting 方法就会显得很落伍，然后又太慢。那反正在新的在这近几代，就第三代第四代，他们都是为了这样的 high density recoding 想办法做改善，例如加了一点图论的帮助让他们更好去收听啊等等。好，那个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啊，原来大家已经可以记到几千颗了，哦好强啊，好厉害啊。然后大家可以想象说 data 真的就会爆多啊，一次都爆多。可是那个 high density 的那根电极啊，就是其实我做记录电极都是 homemade， 就自己做的，不是跟厂商买，就是我们自己买原料来自己把它做起来，因为跟厂商买就很贵嘛，但有时候又需要客制化的地方，就是那个成本真的不是一般人花得起啊，就是不是一般实验室花得起啊，说真的。如果你动物要很多只的话，那个 high density 的电极啊，那个价格更是夸张，我记得上次看大概是一根电极就要几千块美金吧，就是大概是我 半个月薪水了。啊，就是就觉得哇，但还蛮多实验室用的，就是你是订不到的，你现在订要等好像两三个月才能买得到。就是哇，好多有钱实验室哦，哦，好多人在做，就是大家都收好多 data。蛮惊讶的，就是会蛮感慨这个时代的科技的进步真的非常快速，因为也不是十几年，就五六年前而已，你一次可以记录十几颗，其实就是蛮不错的产出了。那现在大家的对于很强的产出或很不错的产出是那种一次记录几千颗，我就觉得哇哦，对。那这时候也会特别感谢，就是说会有这些大神们愿意分享这种就是 Nature Master 上面的这些大神们就愿意分享这些技术上去啊，就是 Kilosalt 啊，或是以前CRISPR-Cas9 这种 CAP-Cas9 这种基因编辑的技术啊，或是一些其他有的没有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人分享这些技术的话，不要说科学的发展，我觉得我的研究生生涯也会很难度过，就是有很多东西要自己想办法写出来，但我又不是天才，就是哦，可能看一下 MATLAB 的说明书，那我就知道程式要怎么写了，就是不扣零了，然后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多亏有这些人发展出这样的好用的工具，那让科学发展非常的怎么讲蓬勃吗？或者是说大家可以更快速的往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去做，对啊，这蛮感恩，用感恩的心来看这篇 paper。好，那最后就到了音乐的时间。那这次的音乐呢，也是我用 Suno 写的，因为上次用 Suno 写就代表就是随便乱写，就根据那个我喜欢的那一首歌嘛，《乌云》（Dark Cloud） 的这首歌去写，就想说写那一首歌的风格。那后来写一写就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写一首关于在纽约博后生活的歌呢？然后我没有写任何歌词，我就直接在那歌曲描述那个地方，我就写说，就是叫他写一首歌是关于在纽约的博后生活，我就这样写而已，那就让 Suno 这个 AI 让它自由的发挥。那后来真的写了几首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歌，所以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咯。好，那现在就进入音乐的时间，因为第二次可以完整放歌，开心。好，那反正就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个拜拜哦，那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一下这首歌吧。My soul's not afraid. Writing equations, pushed out life's amaze. New York City, where passion sets ablaze. On the subway, I find solace in the crowd. Weaving through the streets, where voices all resound. Late night discussions, chasing knowledge through the night. In this concrete jungle, where dreams take flight.The city dreams that keep me wild